酸啊，发痛啊，那么你一拦住一酸就停了，不行嘞。你 push up 也好啊，你是这个单杠也好，双杠也好啊，你这个什么也好啊，哎呀，你在那里坐的时候，哎呦，你觉得这个肌肉就发酸啊，发痛啊，那么你一拦住一酸就停了，不行嘞。你一定要好像努力到一个地步啊，经过酸痛啊，但是因着这样的酸痛啊，哎，这个肌肉就长出来了。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操练敬虔呢也是这样。我们的健身房是什么呢？我们的健身房就是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神所为我们安排的环境呢，就是健身房。那么我们的体育指导是谁呢？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体育指导。我们不给自己在那里呀、啊，去猜想的。我们今天把自己交托给主。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有一个心愿要长大的时候，圣灵啊，他知道我们哪一点缺了，他就在我们环境里头兴起环境来磨练我们，来磨练我们。这个好像今天呢，你在那里操练了，操练了，那么你觉得很酸啊，很痛啊，很苦啊，好像有的时候你要放弃了，哎呀，这个不行，这个太厉害了，要逃避了，但是不行啊，你还得要继续下去。但是经过这样的操练呢、啊、出来你就长大成人了，这个生命受到对付了，生命受到对付了，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啊，这个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就开始有所彰显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呢不长进的原因啊，就是不肯出代价，太懒惰，太懒惰。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啊有一个殷勤的心智，愿意出代价。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呢在生命的上面就能有很好的长大，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生命长大的一个拦阻啊，就是不信与不顺服，不信和不顺服。希伯来整本的书啊，就是讲这个东西。希伯来书就是把以色列人的经过来做我们的榜样。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在埃及啊做奴隶的，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因为法老啊很怕以色列人，看见这一般的一个希伯来人呢、啊、生育很快，并且他这个身体也很好，所以他很怕。恐怕这个民族啊将来啊膨胀的时候啊，就把他要推翻了，所以他就虐待他们，叫他们做苦工奴工啊，不能叫他们做苦工啊，并且他下命令，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必定要丢在河里淹死他，叫他灭种灭种。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痛苦啊，那可以说不单是做奴工啊，并且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啊，要灭种了。在这样痛苦的中间，神啊把他们拯救出来，神差遣摩西啊把他们从埃及啊拯救出来。埃及就是代表世界，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不是呢？这是我们本来的光景，人生在世界上都劳苦啊，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安息。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劳苦担重担的、没有安息，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拯救出来。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把他们带到旷野里头。旷野，旷野，本来他们在旷野里头最多不过两年，不过两年。因为从埃及到迦南呢，就着路程来讲啊，并不是太长了。并不太长，从西南山呢 到加第斯布尼亚，就是迦南的边境，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的路程。而神把他们在旷野里头带到西南山，因为神在那里要把律法赐给他们，把会幕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就说神的时间来讲啊，从埃及到迦南最多也不超过两年的，但是他们在旷野住了四十年，多了三十八年。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信，不顺服。在旷野里面神看顾他们，因为旷野你也不能耕也不能种嘛，所以结果呢，神就天天将玛纳给他们做食物。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还要想吃肉，有了玛纳还不够啊，他们发怨言，那么神能不能给我们吃肉呢？神说好，你们要吃肉我给你们吃肉，刮东风，那神就把那一些的这个安顺呢，就飞到他们营旁边，他们就吃肉，吃肉啊，吃的这个肉啊，都就吃得够了。神给他们一切所需要的，旷野没有水，神叫石头被打击，流出水来给他们吃。但是神这样的看顾他们，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顺服，他们十次试验神。究竟神在不在我们中间，还是不行，还是不顺服，一直到神把他们带到迦南边境可以进去了。哎呦，他们说不，妈妈先把探子去探探看那里的地方怎么样。一探呢，那个地方果然是好啊，但是里头的人呢，都是像伪巨人一样，都像僵尸一样，看我们像这个章鱼一样。哎呀，不行不行，这样我们怎么能去？他们不相信神，所以结果因着他们的不信和不顺服啊，他们在旷野盘软了三十八年之久，只等到那一个时代的人统统死了，只留下约书亚和加勒，因为这两个人相信。过了四十年呢，在约书亚率领之下，神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了。你知道这个旷野是代表什么呢？旷野就是代表说肉体。我们本来是说血气的人呢，在世界上面呢，但是神今天把我们拯救出来了，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了。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那应当有小孩子的阶段，这两年是必须的了，旷野是必须经过的。你不能说从埃及一蹦就蹦到迦南去了，不行了，他还得要经过旷野了。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我们蒙恩得救啊，我们还要经过一段婴孩的时期，小孩子的时期啊，就像这两年一样的，尤其是小孩子的时期。这个小孩子的时期怎样呢？神喂养我们，神把各种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神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我们长大了，要我们相信他，要我们顺服他，但是结果怎样呢？神的恩典我们是领受了，但是我们永远呢像小孩子一样受肉体，永远只要恩典恩典恩典，但是还是不行。神一次行神迹还是不是，两次行神迹还是不行，三次行神迹还是不顺服。我们老是在那里呀、做小孩子，老是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旷野的生活就是代表小孩子的生活，活在肉体里面的生活。肉体的生活有什么表现呢？不信不顺服，他常常睡觉，就是为着自己。那么神给你恩典还是不够，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但是对神呢没有信心，也不肯顺服。这个就是旷野所代表的。我们不应当在旷野的里面停留太久啊！为什么停留太久呢？就是不相信不顺服。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啊，存着不信的恶心啊，就把永生的神弃绝了。你们终要趁着今天呢，要彼此劝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要紧呢、我们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恩典，够多的证明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当相信他。他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应当学习顺服他，不要在那里凭着自己，不要光顾到自己， 我们应当做一个相信顺服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进到迦南去。迦南是代表什么呢？迦南是代表属灵的境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结果就是做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所以第三点就是说，一个生命长大的拦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信和不顺服。那么最后一点，生命长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这是生命长大一个极大的拦阻。神救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生命的灵啊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啊，都有圣灵、神的灵啊、生命的灵啊、基督的灵啊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长大，帮助我们长大。但是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但是他不肯随从圣灵而行，他还是要凭着他的肉体来成全。所以结果呢，在生命的长大上就发生了难处。加拉太书啊，这本书就是为着这个原因而写的。你知道保罗他传道到加拉太的地方，当他到加拉太那里传道的时候，他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苦。有一次他甚至被石头打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结果呢，很多的人信了主。而当时他们信了主之后啊，当时的情形非常的好，他们靠着圣灵入门了，他们相信了主了，那么他们的情形很好。他们爱保罗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因为什么呢？加拉太那一带的地方啊，这个潮气很厉害，所以结果呢，大概保罗他得了 malaria， 他得了这个疟疾病了，因为保罗有了这个疟疾，这个疟疾的毛病啊，在他身上很厉害，甚至他的眼睛啊看不清楚。所以结果他们这帮加拉太的信徒啊，他说巴不得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了，情形很好很好。但是过了不久呢，整个的情形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因为他们呢太着急要长大，他们信了主了，怎么老不长老不长老不长啊，所以他们呢非常着急要长大。你记得从前有这样故事吗？有一个农夫，有一个人家种了东西了，他天天去看看看长不长，长不长，一直不长。结果这样，他把它拔高一点，今天就拔高一点，明天就拔高一点，哎，他以为长大了，结果死掉了。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有的基督徒就根本没有意识要长大，喜欢做老孩子。但是有的基督徒啊，那个长大的心智太迫切了，不知道这个什么地步要帮神的忙了。这个长大本来是圣灵啊在我们身上啊带领我们长大，但是来不及来不及，所以这样要靠肉体去成全他。我帮他一下，这个越帮就越忙了，就出了事了。所以加勒他的信徒就犯了这个毛病。怎么呢？他们是靠圣灵入门呢，但是现在要靠肉体去成全了。有一般的人呢，从犹太教里头出来的人啊，跑到他们中间给他们一种的教训。哎，他说不错，你们信主很好，但是你们如果要完全的话，你们要不要完全？要完全呢？你们要不要长大？要长大。你们如果要长大得快的，很简单呢、啊，很简单，做什么？你们只要守几条命令，这个不可磨，这个不可尝，这个不可吃。你们只要守几个日子，许个几个几份，就可以了。哎呀，简单了。你只要守几个几份呢、你只要守几个规条啊，马上就完全了，那不是简单吗？所以他们有一帮加勒太人啊，信徒啊，就开始这样做了。他们从恩典里头就落到律法里面去了。本来律法乃是世俗的小学，乃是管家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头去的，但是这一般的人，因为他太迫切了，他要靠肉体去成全。我能做什么？让我来成全。他等不及圣灵在里头的工作，所以结果他把圣灵放在一边了，他自己去成全。结果怎样？结果反而退步了。所以保罗说：“我巴不得为着你们要再受生产的苦啊。” 好像要重新把你们生下来一样，你们这个退步了，完全退步了，嗯，这个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生命长大的拦阻。有的时候我们太迫切了，我们就不学习顺从圣灵，我们反而都是靠着肉体去成全。可惜今天在基督教里头这种的情形太普遍了，在基督教里头很少你听见人在那里告诉你说你应当学习认识圣灵，让圣灵在里头来带领你。普通在基督教里都说你要守这个规条，你要守那个规条，你如果守这个规条做那一件事情，你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落在加拉太人所落的那个拦阻里头去了，反而拦阻我们生命长大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注意这几点，生命的拦阻当然还有其他的，不过今天早晨我们就是提这几点。第一，缺少长大的心智，我们应当在心智上要做大人。第二，不肯出代价，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殷勤愿意出代价，嗯，这个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一个人他如果不肯出代价的话，他不肯操练的话，当然他在神的面前就难得有很大的长进。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大家有一点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的话语中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长大是出于自然，但是我们必须要顺着那个生命的律来长大。我们的主，如果今天有拦阻的话，你的生命就不能长大。所以求你自己多多的光照引导我们，叫我们这些的拦阻都能被除去，叫我们不至于做一个不信不顺服的人，也不至于做一个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的人。主啊，你叫我们真正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长大的心智，同时也肯出代价来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起我们所用的那个经文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次在神面前要注意的就是生命的生长和同被建造。我们一面在神的面前领受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需要长大，因为这个是神所定规的旨意。我们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同被建造，叫我们这些的人能一同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给神自己来居住，做他的家。我们过去说到生命长大的护照，按照神的旨意，神不愿意我们光有生命，神要我们的生命能长大成人。因为神的儿子所需要的是同盘，神的儿子所需要的是配偶。如果今天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就不能做主的同盘；如果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集合起来也不能做主的配偶。一个没有长大的人在神的手中不能被神使用，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旨意，要借着我们来完成他自己一切要完成的旨意。当然先是在基督里面，然后借着基督经过他的教会来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生长的上面本来是应当很自然的，因为生命长大是出于自然。但是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拦阻，叫我们的生命不能自然的发展。我们今天早晨就提了几件叫我们生命不能长大的拦阻。
我想我们也不必去重复它了。那么今天下午我们愿意在这里看生命长大的秘诀，究竟这个生命的长大有什么秘诀在那里，有什么 secret 在那里。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信主的人呢，在生命长大的过程里面可以说分三个大的阶段。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约翰就提到说，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父老。所以我们看见呢，或者是小子也好，或者是少年人也好，或者是父老也好，这个都是指着生命长大的程度来说的。当然小子们乃是在基督里头做婴孩的人，少年人他的生命长大了一个时期了，等到做父老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进入一个更成熟的那个阶段。那么在我们做这个小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做少年人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功课，到了父老的时候啊，那个学习的功课啊，就不同了，但是还是要一直老学，我们学到老啊还学不完的。所以在生命的过程里头啊也是这样。普通的说来，当我们在小子的那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啊都是在所谓最近的那一层的功课的里面， purification。我们做基督的婴孩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在生命上所要学习是什么呢？好像要脱离罪恶。今天主已经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许多的罪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习惯上，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这个罪恶在那里的话，这些这个犯罪的罪恶的事情，我们应当脱离，应当被接近。这个常常我们看见是在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啊，我们要学的那个功课。我们做小子的时候，我们所学习的是脱离世界，虽然主已经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拯救出来了，但是世界在我们里面还有相当的地位，我们还偷偷的在那里爱慕世界。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洁净的工作，叫我们能脱离这个世界的沾染。我们做小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主有许多的时候要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来带领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良心，叫我们的良心啊一直保存清洁无愧的良心。你知道基督徒的良心啊很重要，一个世界上的人他的良心当然是靠不住的，很多的人他说我凡事凭良心做，但是他的良心实在靠不住。一个做偷税的人啊，他也能说靠良心做的，因为我们这个良心根本啊是麻木了。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主的宝血把我们心中的天良啊把它洗干净了，换句话说叫我们的良心啊就变成清洁，同时呢神自己来做我们良心的标准。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应当注重我们良心的声音，凡是我们良心里头过不去的，我们做基督徒不应当去做。良心里面在那里再许的，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在生命的功课上我们要学这些功课。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读经啦，祷告啦，聚会啦，为主做见证啦，这些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在生命上应当学习的功课。那等我们稍微长大一点，进到少年的那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少年人呢在神面前要学习的功课也不同了。我们常常说在那一层里头，所谓这个光照层，这个 enlightenment， 因着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一点追求，有一点对付，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多梦一点的光照， 那当我们多梦一点光照的时候啊，我们在光里头所学的功课、就进一步了。比方说，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要记得说，我们信主啊，得救了，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了，但是这个老旧的肉体啊，并没有改变。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肉体啊就改变了，我们的肉体啊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从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它永远不会改变，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有了灵的生命，但是这个肉身呢，这个肉体啊，还是像从前一样。因此我们在主的光里头就看见说，好像保罗在罗马第七章啊，他说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你知道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在这里受了欺骗了，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了，连我们这个肉体啊也变好了，所以我们常常呢要想借着肉体啊来成全神的事情。好像保罗在罗马第七章里头啊，他说我知道不可贪心，所以我要凭着我的肉体来立志，说我不贪心。但是他说，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是活的，这个律法来的时候我反而死了。因为什么？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出来。他就立定志向来做，要用他肉体的力量来完成神的旨意。但是他一直做，做到后来他完全失败了。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换一句话说，他认识他的肉体，看见说肉体不可靠，他必须要依靠主，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肉体。所以在少年的阶段里头，因为对于神的话语也有一点亮光了，所以他开始就学习对付肉体的功课，不但对付肉体，也对付天然。天然就是指着我们天然的本领来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靠着天然本领，从前呢我们靠着这个天然呢来服侍罪孽，现在呢我们要靠着天然来服侍神了。好像摩西一样，摩西啊在埃及啊40年之久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都学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口才他的学问呢乃是可以说是超级了。结果呢他想用他天然的能力来拯救他的同胞，他用他的这个口啊，这个流炼的这个口才啊，要想来调解这个希伯来人中间的争论，他要用他的力气啊来拯救希伯来人，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但是用天然的力量来侍奉神啊，反而耽误了40年之久。所以这个需要光照的，你没有光照，你认为说这个还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用我神所给我的那些的这个才能啊，我来侍奉神，这个神不是应该很感激我吗？但是你在光里头啊，就看见说，不能用天然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着主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需要有光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少年的时期，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我们也要学习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要学习看见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啊是何等的败坏。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呢也能学习明白神的旨意，需要有光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少年的时期，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我们也要学习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要学习看见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啊是何等的败坏。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呢也能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学习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来顺服神，来跟随神。所以这些的功课啊，都是在我们这少年那个阶段里头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那么你到了父老的时期啊，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个功课啊又是一种新的功课来了。我们要学习怎样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在生命中生活中与主常常联合。我们呢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怎样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好像保罗说，我身上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说过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无限量的，所以这个生命的长大也是无限量的。我们要说的功课啊，也可以说是无穷尽的，那个功课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要学的功课一样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大家来学习一下。在原则上有三方面是我们，不管我们做小子也好，做少年人也好，做父老也好，这三方面乃是我们生命长大的秘诀。换一句话说，你如果在这三方面好好去注意去学习的话，你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就在神的面前有适合的环境啊，来把你带领往前去。所以我们下午啊，只能在原则的上面我们就稍微说一点。第一点，生命长大的秘诀是在于追求基督，追求基督。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是不是呢？主耶稣说我是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第三章，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呢，乃是基督自己。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饼。今天一个生命呢，是需要粮食去供应它，叫它长大。那么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基督，而这个粮食也是基督。所以今天要我们这个生命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多多的追求基督自己。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有一个分别，许多人所追求的不是基督，许多人所追求的是关乎基督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追求知识，我们可以追求啊关于基督的知识，但是追求关于基督的知识并不是追求基督自己。我们可以对于基督的知识啊，我们呢这个执着这个研究我们可以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在生命上啊对于基督的认识可能一无长进。举个例吧，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啊，乃是末后的时代，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许多的基督徒啊，对于圣经的预言呢，就非常有兴趣。我看这个也是应当的，我们应当对于圣经的预言呢，我们应当有一点兴趣。所以，结果有许多的人就专门在那里研究圣经的预言。那你可以对于圣经的预言呢，有很深的研究。甚至于啊，你能啊，差不多可以说预言了这件事情要发生，发生之后哪一件事情在后面就要跟着来了你差不多啊，你对圣经预言就读得很熟很熟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预言上也下了几年的功夫了。那么这样下了功夫了到了有一天呢，我认为自己啊能把这个预言呢，这个将来的事情一件一件把它按照次序啊，把它能排出来了，那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觉得很成功了。但是呢，一个人可以念着圣经的预言呢，念着得很累，很熟啊，念着得很精通，但是他一点呢也没有等候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你对于这个预言的知识是追求了，对于基督呢，一点没有追求，一点没有追求。你在基督的认识上面，你是完全不认识。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知识，但是不是基督自己。也可能今天许多的人在这个侍奉神的工作上啊，很有成就在工作上他学习侍奉神也很有成就。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侍奉神，我们应当侍奉神，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有知识，我们应当有知识。不过我盼望你们能看见这个不同，我们很可能在神的工作上很有成就，但是对基督自己认识却没有长进，很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要生命长大，我们必须要追求基督自己。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来经历基督。你知道基督是可以经历的，我们的主啊，因为是生命的缘故啊，是可以经历的。他不是一个教主啊，一个教主你不能经历他的，你只能吸收啊他的教训，但是他这个人你不能经历他的。但是我们的主啊，与世界各宗教的教主不同，就是在这里，不但我们能吸收他的教训啊，并且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经历他自己的。如果你能经历他自己，你接触他自己，在灵里头你真是在经历基督的话，你这个生命呢就在那里一直往前，在那里长大。我想我用两段的圣经呢来看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一段的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这一本的书啊，它有它特别的背景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一般希伯来人啊，在希伯来人中间呢，有人信了主耶稣了，但他们虽然信了主啊，他们还没有脱离这个犹太教，他们虽然信了基督了，但是这个犹太教啊，他们还抓得很紧，抓得很紧。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叫他们呢，在生命的长大上就受了障碍，有了拦阻。神就预备啊，要把犹太教摔在一边了。到主后70年的时候啊，神就让提多，罗马的太子啊，这个提多带着罗马的兵啊，不但把耶路撒冷毁掉了，把圣殿也撤回了。换句话说，神现在要把犹太教放在一边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犹太教不过是一个准备。基督来了之后，我们不能再抓住那个影儿，我们应当进入本物的真相里头去了。但是这般希伯来的信徒啊，他们啊已经蒙恩认识基督，但他们还是把犹太教抓得很紧。因此这样的话，他们啊这个长进就受了拦阻了，所以神就准备啊要把他们的后路切断了，叫他们得着自由啊，能一直进到完全的地步去。所以希伯来书这一本的书啊，无敌就是叫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因为已经有了，现在要积累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要成熟，要长大，这是这一本书的那个背景。那么里头就有这样一句话，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句话是希伯来书的一个要旨。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鼓励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长大。那么我们如果要长大的话，我们需要怎样呢？我们需要思念主耶稣，我们需要 consider him， 我们要需要思念主耶稣。这个 consider 的意思啊，不但是在你的头脑里面呢，你稍微想一想，这个思念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专心在哪里去注意。你如果要长进的话，你要专业的注意主耶稣，因为只有你注意主耶稣的话，你才在生命上可以长进。但是这一个注意主耶稣两方面：第一，注意他为世者；第二，注意他为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可惜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啊，放了世者了，这个放了世者这个寓意啊就打了叉了。在原文里头啊，这个世者就是使徒。你们要注意思念做我们使徒的耶稣。那么恐怕翻译圣经的人啊，认为说这个耶稣不是使徒啊，所以他不敢把它翻出来，他就把它翻作世者了。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使徒啊，主耶稣是第一个使徒啊，是神所差来的那个使徒。什么叫做使徒呢？使徒就是 apostle， 这个 apostle 这个使徒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意思，被差遣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啊，是神所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主耶稣啊是我们的使徒，他是第一个使徒。12个使徒啊，是主耶稣把他们差遣，但是主耶稣自己啊，是神所差遣。 那么今天呢，他被神所差遣了，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呢？你不能说被差遣了而没有目的的。你有没有差遣一个人去做一件没有目的的事情？比方说你差一个小孩子嘛，你就是差一个小孩子去，那么差他去做什么呢？我就去差他到公司里去替你买一个面包也好。但是你要看见说，你差遣呢都是有专业的目的的，差遣就是为着来成就一个专业的工作的。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要思念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使徒，神把他差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所有神所要完成的旨意，神在基督的身上都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成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被差遣来完成神一切救赎的工作。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他为着我们死了，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最末后的一句话就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神所差遣他来的那个使命啊，他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见这一个，看见说所有神救赎的工作，为着成就他永远旨意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已经完全成功了。我们不能加添什么，我们也不可以减去什么，我们应当完全的相信他，来接受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他就把摩西和约书亚来做一个预表，连下去他就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和约书亚都是使徒，著名的使徒。神差遣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差遣摩西做他的使徒，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约书亚呢，神差遣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所以摩西和约书亚加起来就是预表主耶稣做神的使徒。主耶稣被神差遣来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从魔鬼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把我们一直救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什么呢？就是救到他自己里面去。我们的迦南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不是一块地，乃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迦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弗所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感谢神，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救出来，把我们救到基督的里面去。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能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产业。神要我们来接受来享受，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进了迦南地啊，他们还是要用脚啊去打这个迦南地，凡是他们脚中所打的都变成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了之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基督所成功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要去经历啊，我们要去经历，都是我们的，已经是我们的，我们要用信心的脚啊，要去缠它，我们要用信心来去支取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比方说，我们需要安慰的话，基督是我们的安慰，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 我们需要智慧的话，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我们需要能力的话，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我们需要恩典的话，基督是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它。我们需要爱心的话，基督是我们的爱心，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它。所以这个就是经历基督，经历基督。我们要看见说，一切都在基督里，而神也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为什么要我们去经历在基督里面一切所成功的恩典？所以叫做赦免在基督里，圣洁也在基督里头，得胜也在基督里头，荣耀也在基督里头，一切都在基督里头。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用相信的心呢，要在基督里面一件一件去发现去支取。所以结果怎样，你就看见你多多的经历基督，多多经历基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念为我们做使者，就做使徒的基督。他为我们成功了一切，我们今天在他的里面，我们用信心去支取，支取他一切的功夫。同时呢，他也是我们啊所承认的大祭司。他是神的使徒，是指着他在地上的工作说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指着今天他在天上的工作说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我们的使徒，他为我们开路，他做我们的先锋，做我们的领袖，他为我们成功了一切的工作，叫我们在他里面有所享受。但是今天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了。那么今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哪里做什么事呢？他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呢，在那里打瞌睡呀，因为他没有事情做。他今天在父神的右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永远活着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他要拯救那些因着他进到神面前去的人，要救他们一直到底，一直到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生命上要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思念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知道这个大祭司啊和使徒，这是两方面的。使徒啊是神打发来的，大祭司啊是从人中间呢拣选出来的，使徒是代表神来到人的中间，大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使徒是来成就神一切的工作，大祭司就是把神所成基督在地上所成就一切的工作交通给我们这一般相信而生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有属灵生命的长进啊，我们必须要有要认定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如果你能认识他是你的大祭司的话，你就看见说，神在基督里在地上所成功一切的恩典，都因着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就交通给我们，叫我们能经历在基督里头一切的丰富。有人在那里觉得不太明白，基督是大祭司怎么做法呢？是我们知道今天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那么是不是就这么祷告祷告就完了呢？那么他这样的祷告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我们连不起来，连不起来。他在天上祷告，那么我们在地上有需要，我们在地上需要供应，那么这个供应怎么来发的呢？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大明白。我想如果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清楚了。我等一下对于圣灵的工作我还要仔细的稍微讲一点，但是我先提一下，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呢，主耶稣升天呢，他就把圣灵赐下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呢，做我们的道会师。你知道在原文里头这个字 Paracletos， Paracletos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住在你的里面，负你一切的责任。 金念主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中保就是 Paracletos。 你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啊，把这个翻呢就翻成两个字名词，所以好像我们弄乱了。其实呢，今天主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 Paracletos， 做我们的报回师中保，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报回师，做我们的中保，这两个中保啊做一个工作。主在天上一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了，你看见？所以这个祷告啊是有实际的工作在那里的，因着主的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或者感动我们，或者指示我们，或者加我们力量，或者把我们带到实地，叫我们进到复活的境地里头去，这个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很宝贝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多多的认识基督。今天主在天上啊，比我们在地上啊并不是更末的。在许多基督徒的感觉里头啊，好像主在天上我在地上，那么我们离远离开很远呢、啊、求也求不应，叫也叫也喊不喊喊不应，那怎么办呢？不是这样的。今天主虽然在天上，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缘故，你去看见说主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撇下我们主孤儿。所以当我们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自己祷告很软弱，但是主知道怎样替我们祷告，主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就把基督在地上所做成一切的工作就做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有长进，生命上有长进。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追求基督，追求基督那是很实在的经历，很实在经历，不是光在知识上在工作上好像增加一点，那是实实在在在生命上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再提一段圣经做一个譬喻就可以了。菲律比第三章，菲律比第三章，菲律比第三章呢是保罗他自己呀、啊、在生命追求的过程上的一个见证。我们看见保罗他从前的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怎样以他自己的出身，以他自己的所谓学习成就作为夸口。但是当他认识主了之后啊，他怎样说呢？第七节，菲律比第三章第七节。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用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益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用律法而得的益，乃是由信基督的益，就是因信神而来的益，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找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这样的心，神必一次指示你们，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你再看见说在这里啊，保罗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要认识基督耶稣，他把万事都看作粪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与认识基督来比较起来，这些东西啊就像粪土一样，算不得什么的。那么这个认识基督耶稣啊，这个过程啊是什么过程呢？他说第一，并着信基督而得的义，不是靠自己行为律法成义。他从前说法利赛人的时候啊，他以为啊他凡事照着律法做，所以他说按照律法的义说啊，他是无可指责的，他以为啊有了律法的义啊就够了。但是他现在看见说这些都是死刑，不行的。所以他因着信主耶稣而成义，这是第一步。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因着信主耶稣而成了义了。 那么既然因着圣经耶稣成了义了之后，我们里面就有主的生命在里头了。因着主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渴慕认识他更多，渴慕认识他更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你要看见说，一个人呢，他因着信基督而有了义之后啊，这个人自然而然呢，就有一个渴慕主的心，他愿意更多的认识主。那么我们怎样能更多的认识主呢？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呢？我们也开始认识主是我们的牧人，好像诗篇23篇一样，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领我到青草的地上，让我躺卧在安静的水边。他为着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叫我的灵魂苏醒。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一个人呢，信了主之后，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了。现在呢，我们愿意把自己呀、奉献给他，做他的羊，让他来做我们的牧人，来带领我们。他就带领我们到青草的地上。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好像在那里吃草一样，带我们到安静的水边，叫我们安息在圣灵的里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他常常带领我们走义路，有的时候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的，但是我们不必遭害，因为在死荫的幽谷的那一面有更青的那个草场在那里。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当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我们不是光得救就完了，感谢主，我得救了。那么现在呢？现在就是坐等死了，等到死了之后上天堂了。我们信主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因着信基督有了义之后啊，自然而然我们渴慕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渴慕他，更多。这样渴慕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就认识更多一点。你看，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在我们认识基督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为着认识基督的缘故，很多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死荫的幽谷，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并不是 death， 好像是 death 一样，不过这是 shadow of death， 死荫的幽谷。但是神许多的时候，他必须要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经过死荫的幽谷的话，我们不会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还是要继续活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能力里头，好像我们方才所引的那个罗马第7章一样，